新唐人中文电视说文字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晶晶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介绍两个简单的字，人和思。人是一个会意字，字的左边是一个人，右边则是一个二，意思就是两个人的时候应该如何相处，而它的标准就是人。二还可以引申为很多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当两个人或者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？为人之道如何？它是有一个标准的，而这个标准就是人。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宽容的、善良的、互助互敬，而且都是能够互相理解的。没有欺骗，没有伪善，一切都是很纯正的这么一个状态。而思呢，则恰恰相反，它的左边是一个禾字，也就是稻米的意思，而它的右边则是一个像钩子一样的袋子，意思就是在稻米收成时就把它藏好，自己保护好自己那一份儿，不用管别人。思也就是我的意思，所以也就是以我为主、为中心的意思。这是一个不好的字，我们大家都不应该有这种自我保护的心，看什么问题都应该用正面来对待，就能够达到人与人相处应有的状态，也就是仁。好了，晶晶姐姐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有关仁义的故事。大顺做陶器，小朋友们都看过陶器吧？陶器就是用土烧成的器具。今天我们日常用品中的锅、碗、瓢盆等器具，大都是用铝或者是塑料做成的。古时候，这些厨房用的容器可几乎都是用陶土烧成的呢。在更古的原始时代，人们最初是用葫芦瓜瓢。竹筒、蚌壳等来装东西。后来有聪明人发现泥土被火烧过以后可以变得很坚硬，就开始模仿瓜瓢、竹筒的形状做出各种容器，再放到火上烧硬。据说陶器就是这么来的。做陶器是一项专门的技术。传说我国古代时候，一位伟大的皇帝舜就是做陶器的能手呢。舜年轻的时候，因为继母和弟弟象的陷害，被父亲赶出家门，不得已只好到离家很远的山东一带，自己种田养活自己。有一天，舜耕完田，坐在河边休息，河水淙淙的流着。鱼儿自由自在地游着，河边的泥土细细软软的，摸起来真舒服。舜随手抓起一把泥土，放在手心里把玩儿，捏着捏着，不知不觉地就捏出一个饭碗的形状来。嘿，这河边的土这么黏，这么细，又很少小石子儿，做陶器蛮不错的。舜一高兴，又随手捏出一个小杯子，一个盛汤用的钵，捏了一个又一个。天渐渐暗下来了，舜还蹲在河边认真地捏着。从那天起，舜干完田里的活儿，就埋着头做起陶器。他先到河边去挖土，回来后认真地揉搓，再依照自己的意思。捏出碗、缸、盆等各种形状的器具，捏好形状，把它们放到一个小土窖里，用很大很旺的火烧。烧好后，在上面画上各种图案，再烧一次，出来就是坚硬的陶器了。舜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用心，即使是一个壶把。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盖子，都小心仔细地捏了又捏，修了又修，非到完全满意不罢休。他也常常出外去寻找更好的土，又把土窖改高一点，加厚一点，这样烧出来的东西就更加耐用了。 可是耐用的陶器大都比较厚，比较重，有时挑个水缸到河边取水，都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舜常常想，有没有办法使陶器变得又轻又耐用呢？于是舜又到处去找更好的泥土，找了又找，终于发现一种颜色灰黑的泥土，摸起来细得像粉，捧起来也很轻。舜不禁高兴地自言自语：“哦，这正是我要的泥土。”他就改用这种泥土来制陶器。舜同时又改良了烧陶的窖，使火的温度提高。果然，用这种灰黑色的泥土烧出来的陶器可以做得像蛋壳一样薄，非常轻便，但是却很坚固耐用，颜色又黑又亮，好看极了。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黑陶。舜的朋友看到这些陶器，喜欢得不得了。做的真是太好了，送我一个吧。朋友说，舜很慷慨地把最好的陶器送给了人。朋友拿了这些陶器回家装米装水，用好久都不会坏，不禁暗暗佩服起舜的手艺高超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远近的人都知道舜有一套做陶器的好本领，纷纷跑来向他要。或是用别的东西跟他交换，把舜的小茅屋挤得热闹极了。也有人向他学习做陶器的方法，舜都耐心地教导他们。一天，有个矮矮瘦瘦的老头也来向舜要些陶器。他对舜说：“我是特地从长江的南方来的，走了好几个月的路呢。”江南，舜不禁吓了一跳。那有好几千里路远呢，难道你们那儿没有人会做陶器？舜好奇地问。老头了一声说：“有啊，好多人做呢。那些人一个个都是没良心的东西，为了赚钱，把东西做得又粗糙又脆薄，用不了几天就裂的裂，破的破。起初我们还都以为自己太不小心，又跑去买。”没想到过不了两天又全破光了，弄得我们不方便极了。后来看到那些卖陶器的全发了财，才知道原来他们做生意不实在，偷工减料的缘故。老头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越说越生气，嗓门也大了起来。舜听了心里十分感慨，他想这种风气实在很不好。商人做生意不老实，不但顾客要吃亏，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会变坏。我得想想办法，把这种风气改过来。主意打定，过了几天，舜也到南方去了。到了江南，舜挑了一个靠河边的地方住了下来，开始不眠不休地做陶器，做好了一批又轻又耐用的黑陶，挑到集市上去卖。卖陶器喽，锅碗缸盆，好看耐用。舜拉开了嗓门，大声吆喝起来。来来往往的人都被那又黑又亮的陶器吸引过来，又因为价格便宜，一下子全卖光了。没几天功夫，舜做的陶器就大大出了名。人人都争着来买这种又轻又耐用的陶器，当地做陶器的商人全都没了生意，一个个气得直跳脚，跑来找舜出气。哪里来的陌生人，竟敢抢走我们的生意？一群人又叫又吼，把舜团团围住。舜等这些陶器商人骂够了，才慢慢地说：“各位别生气，不是我有意抢你们的生意。”因为我做的陶器比较耐用，用久了也不会裂开，而且也比较轻，大家当然要买我的。舜见他们都不吭声，便又继续说：“你们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就用不足的材料；为了抢时间，烧窖的时间热度都不够， 做出的陶器当然容易缺口断腿，叫人怎么用呢？换了你去买布，人家卖给你一块一扯就破的布，下回你还会向他买吗？偷工减料的结果固然可以多赚一点钱，但是久了自然没有人买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呀。那些陶器商人被舜说的头都低了下来。其中一个人好奇地摸摸舜做的陶器，问他："你做的陶器为什么这么好？有什么绝密吗？可不可以教教我们？"舜听了，微微一笑说："什么秘诀也没有，只要肯用心，再加上一份爱心，就可以做得很好。做陶器和做人的道理相同，比如选土时要仔细，揉土时要卖力。"烧土时要有耐心，这些不都和做人的道理相同吗？做出的器物人人都要用，更是要本着一颗爱心，把它做得更好，使人人都能够得方便。听完这一番话，大家对舜又敬又爱，佩服起他的为人。这些陶器商人回去以后，果然受了舜的感召，做陶器时不再偷工减料。每个人都把陶器尽量做得又轻又结实又耐用，他们的生意也渐渐地好了起来。舜看见这种情形也很高兴，便收拾收拾行李回山东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那些陶器商人都已经和舜做了好朋友，他们依依不舍地拉着舜的衣袖说："谢谢你教了我们做陶器和做人的道理。"如今，我们不但做生意做得好，内心也常常平安快乐呢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舜在做陶器这件事情上，充分体现了他的善良与仁厚，所以赢得了大家的爱戴。后来，连皇帝尧都知道了舜的德行，就把帝位让给了他。舜果然成为了一位仁厚爱民的好皇帝。他后来也把皇位让给了对百姓生活有很大改善的治水功臣大禹，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禅让政治。他的品德是非常高贵的，他做了人应该做的事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次时间再见。
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，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瑰宝，成语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一则成语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却生动活泼形象，表达的意思准确简洁。学成语，那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它的来源典故，其实那就是发生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的一段段精彩的故事。
各位小朋友好，我是郑老师，今天我要和小朋友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世外桃源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1700多年前的东晋，那个时候有五个外族出兵攻打中国的北方。中国又叫做汉族，不是汉族的国家，我们就叫它外族。这五个外族是匈奴、鲜卑、氐、羌、羯。
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，东晋就出兵和他们打了起来。人们都很害怕，便带着行李逃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行李是出去住的时候带着一些衣服和吃的东西，把它们放在一个包包里面。这个包包 我们就叫做行礼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一个老人，他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，亲人就是家里的人，所以就一个人逃到湖南省武陵县，靠打鱼过日子。打鱼就是捕鱼、捉鱼。有一天，他划着小船去打鱼，划着划着，就划到了小河的尽头。尽头就是没有路了，船已经划不进去了。他忽然看见一片开满红花的桃树林。桃树是会长桃子的树，树林是很多树生长在一起。小河两边的陆地上长满了像地毯一样的绿草，绿草配着红色的桃花，风景实在太美丽了。渔夫虽然常常在这附近捕鱼，附近是很近，靠近，但是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他又看见前面有一座小山，山的中间有个小洞口，只能让一个人走进去。渔夫觉得更奇怪了，便上了岸。岸是高出河边的陆地。他从洞口弯腰走了进去。才走了十几步路，就走出了山洞。他看见外面是一片又宽又大的土地，里面有许多整齐的房子。田里长满了稻子、蔬菜、水果。稻子就是我们吃的米。稻田中间有许多给人们走路的地方，非常方便。他还听到从远远的地方传来鸡和狗的叫声，这里的人们看起来都很快乐。渔夫又奇怪又欢喜地向村庄走去。村庄是乡下很多房子在一起的地方。村里的人看到渔夫，就问他从什么地方来。渔夫就把自己找到这里的情形告诉他们。他们为了想知道更多发生在山洞外面的事情，就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菜，请渔夫到他们家里去吃饭。渔夫和他们一边吃饭，一边聊天，聊天就是说话，才知道这些人在很早很早以前，为了逃避秦王这个暴君，秦王就是秦国的国王，暴君就是不爱护人民，对人民很凶很坏的国王。他们才带着妻子孩子来到这个别人都找不到他们的地方住了下来。因为这样，他们根本不知道秦朝以后还有汉朝、三国和晋朝。渔夫一家一家的吃过饭、聊过天以后，就向他们说再见，预备回家去了。当他要走的时候，村里的人一直告诉他说，
你不要把我们在这里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好吗？渔夫答应了，然后走出山洞，划着船离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小心地做上记号，记号是怕自己忘记，做上标记，提醒自己。回家以后，他没有遵守诺言，遵守就是守住，做到，诺言就是答应别人的话。他把自己看到、听到的都告诉了别人，那些人马上就和渔夫一起去找那个幸福、美丽的地方。幸福是身体健康、精神快乐、做事顺利，每个人都努力追求的福分。但是这一次什么也找不到，他所做的记号也看不见了。各位小朋友，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有一个地方，风景像开满红花的桃树林一样的美丽，善良的人们在里面自由快乐地生活着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叫做世外桃源。举个例子说，如果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国家都能够真心地为别人好，为别的国家好，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忍耐、退让，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人人都喜欢的世外桃源了。
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世外桃源这四个字。小朋友请看，世外桃源，小朋友请跟郑老师一起念一遍，世外桃源。小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来学拼音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字，是。这个字的右边是注音符号，上面是汉语拼音。现在小朋友跟郑老师一起念注音符号，是。好，小朋友跟老师再念一次，是。上面汉语拼音，是。小朋友念，是。现在让我们来学第二个字，外。注音符号，老师先念，小朋友等一下跟郑老师一起念。乌 ，i， 外。小朋友念，乌 ，i， 外。汉语拼音，乌 ，i， 外。小朋友念，乌 ，i， 外。现在让我们来学第三个字，桃。注音符号 ，t， 桃，桃。小朋友念 ，t， 桃，桃。汉语拼音 ，t， 桃，桃。小朋友念 ，t， 桃，桃。现在让我们来学最后一个字，圆。注音符号。吁安圆，小朋友念吁安圆。汉语拼音吁安圆，小朋友一起念吁安圆，念得很好。各位小朋友，世外桃源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